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首先感谢王教授参加本次的节目。那王教授最近怎么样？
最近还行，最近是有点这个最近主要是把我的这个这个回忆录把它彻底中英文两个版本把它弄完了，其他的都挺好。
嗯，太棒了。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回忆录吗？
这个回忆录主要是以我在国内分三个阶段吧。一个是我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在国内的前36年，我这个36周岁就到美国去留学。但是在这之前的话呢，我有36年是在国内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我是主要是分成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在这个军队里边啊，这个尽管这个我14岁就到部队去了，因为文革嘛，这个一开始以后啊，这个学校都关掉了。那么我这个调皮捣蛋的人呢，放在部队里管一管，可能还少惹点祸。因为这个文革期间，父母亲都被批斗，作为走资派是吧？这个所以就到部队去了。然后的这个14岁到部队，然后呢，这个复课以后呢，短暂的到上了1年中学就毕业了，然后呢就迅速当了半年的这个中学老师。然后16岁又去入伍，这个时间就是等于在这个出国留学之前，这36岁留国之前呢，留学之前在部队待了20多年，陆海空三军都经历了一番。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美国留学。留学的话呢，包括后来改革开放这个。64以后，中国希望特别是邓小平下决心要对外开放，要搞改革，提出来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样的话呢，重点就讲了对外开放就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放，特别是美国，美国是西方国家的老大啊。那么把给中国大使馆的这个下达的任务，就是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跟美国啊活络关系，是吧？因为我们中国的自从这个改革开放64之前建了好多新的这个啊这个高级宾馆，现在全空的啊。所以的话呢，就是所以这样一弄的话，我安排了朱大使到美国各地去演讲，然后又安排了美国的当时的多数党领袖访华。他访华以后回来后反应非常好，说中国是确实是要啊要改革要开放，希望大家都到那儿去做生意。然后呢，这个回访的是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带的一个中国政府科技代表团。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长话短说吧。
好，
因为主要还是谈时事。
好的。
好，那个我们期待那个王教授的回忆录面试啊。那个最近其实是那个 新闻也挺多的，欢迎郭博士上线。那个有一个新闻应该是比较大的，就是中国华人也很关心，就是美国要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那这个改革开放是不是要退到文革期间呢？因为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就是美国向中国开放那个留学生，对不对？就是那现在中国人不能到美国来留学了，那这个说明中美关系恶化到一个新的一个程度了，就是好像退到了40几年前。这个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你们觉得中美关系是已经倒退到那个程度了吗？
这个谁有交？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会儿了，你来说一下，顾博士。
OK， 那个其实站长你可能忘掉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我们还是小布什当任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一些专业实际上就是不允许来的，比如说像北航的那个航空航天啊什么之类的，你还记得吧？你可能不太记得。
我是04年到美国的，然后我申请的是电机工程系。所以那个还是拿到签证了，对。
对，那个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实际上也是有敏感专业的，只是说网络可能没有现在这种发达，大部分人都用的。
那我后来是转成那个计算机系，而且是 AI。那现在 AI 是敏感专业了吗？是中就是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学生学 AI 了吗？
对，我们那个时候敏感专业是高性能计算机，还有那个航空专业，就是航空的有一些敏感地方，中国人是不能去学的。就是说你要去弄读这个专业，基本上就不能过的。
不，现在好像是什么专业都不行啊。
没有，
一个是取消那个中国的。
不，他是强调了理工科里面的更严格，他把那个 AI 肯定是不能学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芯片啊什么之类的也加进去了。当然芯片这个之前也是敏感学科了，因为如果你
而且他在国内都取消这个留学签证面试了。那
对，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有，但是没有这么严格。
不，那时候有面试啊，没有取消啊，你取消了怎么签证嘛？
我们有很多 check 呀，你不知道啊，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天天泡 BBS， 上面有一些像北航啊什么之类的那种敏感学科都不行的。包括我零一零二年面试的时候，有一些关键字都不能说的，因为你一说那个签证官他可能不懂，但是你一说那些敏感字，他里面字库里就有，他就会 check。
他不用说，他这 off letter 怎么不就有吗？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我们面试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提交简历，然后自己提交所谓的你要学的导师的那个东西。我后来就是扒了个随便扒了一个，我说我还没选导师呢，他说你肯这样吧，他说你今天先回去，明天再来，呵呵，你把那个导师方向搞一搞。然后我回去赶快就找了一个导师，没有敏感方向的导师，然后第二天他一看，他说哦，没有敏感词，然后就让我过了。
这个
然后对，然后这个现在呢只是一个明文化。然后卢比奥这也是卢比奥的一个说法，卢比奥说理工科的就不能来了，因为现在这个好像感觉每一个学科都变成敏感学科了。然后文科的呢是可以来，但是文科要审查你是不是有反美思想，所以说这边
查那个社交平台是吗？就是国内的。
对，当然这个东西
是巨大的工程啊，谁查得了每个人的社交平台？
对，这个实际上是查不了，但是我就友情提示一下，就是说我在面美国公民面试的时候，他在最后的那个我所有的考试也通过了，这个也通过了，那个通过了，他突然翻出一本一大厚的东西，我说过的，他问我你在网络上是不是说过这些话，我当时都惊了，他把那个东西都打印出来，好多年前我在脸书上。
那说明你知名度很高啊，哇塞，这个连签证已经惊动了签证官了，哇塞。
然后
移民官、
然后还让我在上面签字证明，我说他说中文我听不懂，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审查都是这样，但是我怀疑呢，这个就是先放个风，因为你真正审查这媒体账号实际上是很难的，而且你要想想账号上大家都化个妆啊，搞一个什么假账号啊，谁知道，对不对？没有人知道的。所以说这个说是这么说，但是我怀疑理工科的确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难弄的时候了。理工科你也知道，数理化的话过来他也不给你解决工作，对不对？然后又再给你查一查，这个也不能来，那个也不能来。然后国内又找不到工作，这个的确是比较难弄的。像你，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学电子工程，对不对？电子工程那时候有一段时间硬件。
电机工程 ,ECE 就 Electrical Computer Engineering。
对啊，那个东西应该也是，我记得你们那时候好像只有学什么 MIS 的。什么之类的才能好找工作。
没有，我当初就是做的人工智能，就是做的 Bayesian Network。 到后来就做 Data Mining 了。对
对对对，然后但是 Data Mining 啊什么之类的，但那个时候也不好找工作。
那边还好哎，还好。
对，最后面的其实也都是一些编程的工作了，对不对？他也没有。
我那个我面的工作都是还可以的，就是所以就是我做到后面就是有几个就是都是 onsite， 就是就是微软也叫我来做 research， 但是我自己不是很争气，就是跑过来说微软这么容易嘛，就那时候还没毕业，博士还没毕业，然后跑过来说做一个 research 的那个一个工作，然后。interview 的时候表现不好，没给我 offer， 然后后来是西雅图另一家公司，他说一下出招一个什么 senior data mining analyst， 我说一下给我的高级职称我来，所以我就去了另一家公司，但是另一家公司也被微软收购了，是我离开之后才收购的。
我谈一点我的看法啊，这个我在华大呢，也主要是负责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啊，这个最近的话呢，我还帮助了这个波特兰大学、波特兰州立大学，啊，这是在2019年的年底，啊，我是这个和这个南京的这个叫广电吧，广播电讯大学啊，或者是叫什么 telecommunications 啊，这个本身在当时2019年这个情况下呢还是允许的。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中美之间由于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近几年，特别是在习近平上任以后采取的战狼外交这种外交政策以后啊，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警觉程度突然就加强了。这里边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哎呦，我们你比如这个卢比奥这个和这个蓬佩奥这些人都认为没想到中国这个政府啊对我美国是这么的仇恨。所以的话呢，就是这种我广美国这种现在的这种反应是一种应然的反应，因为在这之前啊，中美之间我刚才讲了，我那个回忆录也回得到了，当初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甚至在邓小平稍微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间，也就是80年代是吧，当时呢是美苏冷战的时候，他为了美国为了拉紧跟中国的关系，是吧？在这个尼克松访华的这个推动下呢，两国的军队关系反倒好于外交关系。因为我那时候在军队内部呢，是主要是接待的这个对美国开，我一年要接待至少是七八个美国军事代表团。他就是那个当时的考虑是跟中国合在一起来对付苏联，前苏联的， 啊，等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期间，这个在学术交流方面，美国并没有多大的保留，基本上还是对中国啊积极的开放啊，各个方面的全面合作。但是自从到了习近平上来以后，这种战狼外交把美国人震醒了，就是说哦，原来中国共产党这么恨我们。那么现在我觉得川普这种对中国的这个也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美国啊第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来对待的。那么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啊。
我觉得还是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者说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说了什么话，就是这个就是新冠疫情啊，就是一个新冠疫情啊，还有那个新疆的事情啊，香港的事情啊，西藏事情啊，就这种事情的，当然还有台湾，那么。包括这个芬太尼这些事情，就是其实是每一件事情，美国都是不高兴的。就是新冠在美国死了差不多120万人，然后现在白宫官网上都说得很清楚，说是中国人干的。你这个东西，你就是罪责死，我就是简直就没有上限了。就是说你既然说起了120万人都是你中国人杀死的。他报仇没有，我觉得是没有底了，就是是这样子。那当然还有芬太尼其实现在成了一个 leading 的，就是一个主要的死因嘛，就是但是他们说芬太尼都是中国人，就是中国的原料在墨西哥造的，然后进了美国。你这个中国人其实也知道，因为美国他学者啊或者什么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知道这一条供应链主要确实是中国来的，然后每年死那么多人，这个基本上每一个城市就是无家可归者、吸毒者，是每就是从大大小小的州啊还是城市啊，都是头号的最大的头痛的地方，你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因为美国至少5000万人在吸毒。这个对美国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并不是听不得不舒服的话，实际上这些事情不解决，这个中美关系好不了，我只能这么说。我们那个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王恒涛教授还有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咱们继续讨论这个中美之间紧张的关系，因为现在不仅仅是签证，因为签证就感觉就是学生是相当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是一个那个顺带变的一个受害者，并不是他直接的冲突方双方当中的一方。但是我觉得中美关系其实现在是确实比较糟糕，像上周特朗普发了一个文，他现在自己的特朗普传媒叫 Truth 上面发的，然后当然他也截图发在那个推特上面了，就是说 中国违反了什么什么应该是协议吧，口头协议，然后就说他不能再做好人了，因为在145%的关税的情况下，中国这个贸易肯定死掉了，所以他为了他出去做好人，所以出去慈悲之心放你一马，结果说中国又违反了什么规定，结果这么一搞呢，就是人家就觉得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很快就要回去了，因为中国据说是中国那个不肯就是照相互之间达成的一个备忘录也好，或者是谅解备忘 MOU 也好，口头协议也好，就是稀土出口之类的东西，中国不肯了，反悔了。然后美国呢也说他不出口那个发动机给中国的那个飞机制造业了。那这么一搞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影响蛮大的，因为像中国他又不想买波音飞机，要想自己造，结果 C919 这种发动机都是从美国进口的，那你不可能美国不卖给你，你这个就飞机就飞不上去啊，你这个东西如果硬要飞上去肯定要掉下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不觉得现在中国的科技离开美国就或者说各行各业完全离得开美国，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中美的贸易战搞得这个样子，反正是相当于是升级或者是恶意的，就是恶化了，就是说这个对中国的影响更就是危害更大，只能说对美国来说，美国也不怕，你是你当然这个稀土。没有中国的稀土，美国能撑多久我也不知道的。那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还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半哈，就是因为我在这个2019年的跟这个南京这个电讯大学和代表这个波特兰州立大学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当时合作很多方面都是敏感技术。尽管当时是也是特朗普的上一任期的最后一年，但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我刚才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两国的大的环境已经变了，这个关系已经进入了 2.0 冷战 2.0 阶段啊，在这之前还没有进入这 2.0， 所以呢据现在我的一些同事在波特兰州立大学反映，就是说涉及到了许多敏感技术的学术交流，包括对留学生这个录用都是在不断的收紧啊。那么就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搞，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这两个学校之间就不会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因为现在它主要是搞电信的嘛，你这个电信本身就涉及到的就是这些敏感技术，正是在这些，而且现在就给我反映的这些人说，我们再继续搞只能向人文科学这个领域，其他所有的敏感领域都不能搞了。那么这就是我讲的意思，就是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冷战 2.0 阶段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所有的这个敏感技术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冷战这个镜子照的，包括你说的芬太尼这个问题，他也是在这个冷战的这个大背景下说，你给我送毒品进来，你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啊被你的毒品毒化，让我们变成弱化我们啊，这是你的这个大战略的一部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东西都是其中应有之意，既然是冷战，那就是有冷战的姿态啊，这是我的看法。
顾博士，是这样觉得？
我也同意这个王教授的说法，这个当然跟以前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中国还没有像苏联那样全方面的政治形态还有军事上的对抗，也感觉中国好像没有就是秀肌肉，但是中国呢用一种美国人爱好的方式正在跟美国对抗，就是搞经济， 你经济上很需要我，没有我的话你的东西就会很贵，对不对？没有我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稀土啊什么之类，你也有，但是你的稀土可能就会这样的价格翻倍，有些秘密武器可能你就造不出来，或者说有些电脑芯片需要我这个东西，就是需要我这种。所以说这个还是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说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说如果不是新冠的话，中国到现在再跟美国翻脸的话，美国还不一定真的能承受得住。所以说新冠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而且昨天的话，你如果看
新冠，你的意思新冠是削弱了中国是吧？
对，因为中国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就是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它还没有完全掌控，就是说生产技术啊，包括你刚刚所说的有这个919，但是919的发动机又是从美国来的，这个就搞得很尴尬，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昨天啊，让我很震惊，我居然在微信的小视频号上看见了一个这个东西，那个官方的媒体啊转发了美国的一个视频，就把美国视频翻译成中文了，然后他说美国人在胡说八道，因为那个上面就是一个将军说那个中国已经计划好2027年要武力征服台湾，但是他翻译的时候呢，他上面
说了好几年了，
那个将军呢，翻译说的直接指名道姓说习什么什么，说2027年要干什么，但是翻译的时候他没把习翻译出来，就假装没听到，就说2027年。所以说我也不知道美国这个情报2027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但是现在已经2025年中间了，呵呵，懂我的意思？这个就很快，
我觉得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我前天
2027年的说法不是突然掉下来的，好久了，说了好久了，真的。
前天这个不是2027年的问题了啊，这个前天我跟这个两个朋友，一个是我以前律师所的一个合伙人，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退伍军人管理委员会的一个官员，内部已经有消息，有可能就是说他们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中国内部出现一些情况，好像有这个动作要会突然打击台湾，所以的话呢，好像在军方内部已经有了一个通报，就是有一些退役的军人会可能被召回来，要准备作战了，这是非常 imminent， 所以他们作为一个大事到我这儿来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蛮震惊的。我说我听到的不是这样，我听到好像习好像已经被这个边缘化了，然后现在的好像这个国内的这个改革派要上来了，他们要承诺要继续改革。他说现在不是这样，国防部那边已经在有这个内部动员令了，这个说是他说呢，我们这一些退伍军人有可能会被招回来啊，来应对这个事儿。那么这就是说很紧急了。我说那样的话，那就是我们听到的关于习被边缘化这个情况就是假消息，因为只有习才会急着要解决武力解决台湾啊。当然了，这个都是他们内部的信息。
这个就不是那个香格里拉什么那个对话，中国的国防部长没去，董军没去，然后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去了，就是这个海格塞斯啊什么去了。
他是个文职人员。
然后他那个他去了，就是有记者问的时候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会不会保卫台湾？他就说得很清楚，我们会保卫台湾的，就是，所以那个中国外交部还抗议了，说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啊，然后这个美国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啊什么东西。
美国已经内部通报了，如果他真是中国现在要动手的话，他就会把退役的这军人全部召回来。他肯定
是我觉得中国现在跟美国关系就其实也这个关系都没搞好，对， 当然他如果要打台湾，那跟美国肯定是彻底撕破脸皮了，就基本上。
这是前天的事情。
现在就是总有的人觉得就是中国不会打，然后如果打的话美国也不会帮。但是美国这个之前拜登就说过他会帮，当然换总统之后，没想到就是我们认为就特朗普是不会帮台湾的。现在特朗普任命的这个国防部长反而说得很清楚，说他就是要帮助台湾的。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那个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迹象嘛。因为以前邓小平不说过嘛，如果哪一天美国要去残忍台湾了，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不成功。但是不是现在当然也不用那么证明啊，对吧？就是首先美国肯定是在更加从价值观来说跟美国跟台湾更加接近，所以更愿意跟台湾就结成友邦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不成功，因为现在改并不是改就叫改革，对吧？现在改都在改到回头路上去了，因为改到差不多文革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就谈不上改革了，这就开倒车只能说是。那这个改革就不可能成功了，对吧？已经现在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应该谁都没想到已经就是中美关系会到这个程度。
对，这个但是好事就是中国的武力还没那么强。
而且我还听到了一个什么信息，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中国那个发改委主任叫什么玩意儿，那个跟美国在谈这个关税谈判嘛，中间他说整个这个中国这个代表团啊，这个利用午餐的时间出来了，主要是呢这个代表团这个头叫什么玩意儿。是，
我也忘了，他是现在是副总理是吧？就是、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就是常务副总理，他带队。然后呢？
何立峰嘛，何立峰
啊，何立峰对，何立峰呢，最后承诺的还是不错的。承诺完了以后，好像大家有了一个大概共识，但是回去以后就没消息了，弄得美国非常非常这个
恼火，
这个恼火。他这个讲是这个。说中国现在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多次承诺，包括入世的时候承诺答应的事儿不落实，这一次又是这样，我们
都没落实。因为新冠的时候就是刘鹤跟那个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去谈判，不是全答应了嘛 ？Everything 就是比如说保护知识产权啊，或者什么七七八八全答应了，就是结果回去之后就政治局没通过嘛，然后呢就否决了这样子。
这次又是这样，这一次的话就是我这个朋友原来是美国贸易委员会的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 FTC 的，他就是提到这个说是中国是这样一弄，几乎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契约精神，我们他答应的事儿根本都不会落实，哎，所以我们对他答应的任何事儿都带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啊，问号。这一层情况又是
特朗普震怒
啊，这个反应很强烈，就是你们这简直是啊，就答应的东西都不成了，承诺的东西不兑现。不是一次两次，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对中美，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就说比如说美籍华裔啊或者什么东西，美籍华人啊什么东西，对有没有影响。因为其实社会上偏见肯定是有的，现在我们出去跟比如说纯美国人参加的活动，你哪来的，我说中国，中国他们就一下子就想到中国共产党去了，你这个东西就 这个就很，你弄得很无语。我说就我说我美国公民，我是美国人啊，我是，但是我出生在中国，这是我来美国几十年了，我这么说，但人家就你一跟他讲，他跟你讲半天中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那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也是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那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也简单的讨论一下，就是中美关系恶化对我们这个在美华人有没有影响。就是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影响。而且呢特别是没有身份的，就是比如说学生签证啊，也经常有人有各地都有，就是学生签证被无缘无故的吊销。但是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是普通的签证啊，就是访客的签证，比如是B1 B2 对吧，还有学生签证甚至工作签证，你如果犯一些小的就是 misdemeanor， 就是小的罪行啊，不是就是felony，就是轻罪，那很可能就被遣返了。因为这个即使轻罪也容忍不了你，比如说闯个红灯啊之类的，如果比如说那比较可怕，知道没？这个事情。然后那还有一些就是甚至有的公就是绿卡回了中国之后回到美国就不让进来，这种又中国人碰到了，已经碰到了很多了。那这种事情，那么当然公民会怎么样子，现在还没有，因为别的国家像委内瑞拉，上次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公民是吧，被遣送到委内瑞拉的一个监狱去了，就是不是做美国公民，他是祖籍是委内瑞拉，被遣送到委内瑞拉监狱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中美关系恶劣的话，就是对我们这个在美华人也会有影响，是吧？你们觉得呢？这个影响会有多大？
打仗的话影响可能就大，如果不打仗还好。
打仗
的话，而且现在传递情报啊这么方便，有可能真的造成比那个珍珠港那时候被打那个日本人的那个事情还有。那个什么，
那些日本人都进集中营了呀，对。
对啊，那个小日本那也只是说有几个人，去提供了一些当地情报，然后协助一下。我靠，那你要说真的中美，比如说也不要说中美直接打吧，中国要是打了台湾的话，那么接着一保护，那么好多信息都开始出问题了，你知道吗？那
我觉得他最终会搞跟中国。官方有联系的，比如中国共产党是吧，他已经说了就是跟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或者这个签证啊什么 就是对学生签证就这么说的，但其他人会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对，因为那个到时候就没有空来甄别了，谁有空？你说当时日本人，人家哪有空甄别，对不对？你是正忙的，正要打仗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么那只能说你的名字看起来像大陆的呢，就是大陆人了，就是看起来像台湾人，那你毕竟在帮台湾打，那都是中国脸孔，他怎么弄呢？只能看名字啊，还是怎么弄？就，这个事情比较麻烦，我们也不希望这么发生，对吧？这种事情，我们在那个讨论一个另一个新闻，就是乌克兰就是前两天就是周末的时候，那个用无人机干掉了俄罗斯的那个41架那个战略的飞机哈，就是那就是对俄罗斯造成了就是重大的打击，这个而且这个泽连斯基还有这个西方媒体是高调的这个宣扬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那个乌克兰能够这么周密的筹划，而且用这个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深入腹地几千公里这个地方，把他们的空军基地给炸了，你们觉得就是现在来说，这个战争的天平向谁倾斜一点？
王教授说，
这个某一两个战役啊，这个东西，因为毕竟这个俄罗斯在这个体量上，它的军事体量上要比乌克兰大得多，所以呢，某一两个战役的话呢，有一些损失的话呢，肯定对它有消耗，但是是不是决定性的，这很难说啊。毕竟乌克兰的体量比它小得多啊。
乌克兰士兵人数也不少的，俄罗斯现在士兵大多数是雇佣军，朝鲜的、中国的、非洲的。
现在欧洲把欧盟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增强了这个乌克兰的战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关键是就是这个本身啊，就是他筹划一年半，然后无人机就是相当于是运到了俄罗斯境内，最终他用的时候就是攻击的时候用的是俄罗斯境内本地的那个网络，这个而且就是实施了那个打击之后，乌克兰的人员全部每一个所有人都安全撤退回到乌克兰，这种就是在军事史上还是不多见的，就是而且能够筹划一年半，我说相当于是做这种潜伏也好或者特工也好，我说这个事情就是跟以前那个以色列不是用 BP7 呼机啊，就是炸了那个自由党的领袖这个我觉得这个两个比谁更厉害都很难说，对吧？这个玩意
不，但是站长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啊，
这
个以色列的人跟阿拉伯人他们长得都很像，两个边说话也是不是？而且乌克兰跟俄罗斯也是有一个问题，两边太像了。那个大卡车，你想想开进去，肯定是会说俄语的人说你开进去，对不对？你开进去，俄罗斯太大了，他也没有地方来支撑那么大的那个整个那么大的领域嘛，顺着高速公路一直开也没人拦。每个人
以后对这种东西，他可能会查得更加严一点，可能。
对他可能会设上一些警报站啊什么之类的，像之前我猜像俄罗斯这种地方，你看它地大物博，很多地方它就是用大卡车运东西运来运去，谁知道呢？ 那肯定是大家都没识别出来嘛，对不对？然后飞到跟前，那个无人机。
他说有个地方在海参崴那边。
对呀、
啊。就是人家说海参崴发生重大爆炸，人家以为是习近平动手了，结果是乌克兰动手，习近平给他100个胆都不敢动手的。
不，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家的人太像了，这俄罗斯也识别不出来，嗯、而且
在过去他两个都是一家人呐、啊，过去就大苏在前苏联的时候，那乌克兰就是他，这个。苏联的一部分呢、啊，都多少年呢、啊？
哎呀，东西太方便了，你知道吧？就是那个
互相太了解了，
而且那个无人机，你看那个录像，哇靠，那个不就是网上买的那种最便宜的那种无人机，捆一个炸弹，然后飞到跟前，直接就飞进去。唯一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可能俄罗斯这个技术力量是不行。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卖房。请一个人去拍一个航拍的，
嗯，
结果他正好就在西雅图的一个什么管制区附近，
嗯，
那个东西都不能起飞的，
啊，
那个直接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呢是不允许飞的，包括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去美国的那个国家公园拍一些东西，
嗯、
对不对？
嗯，
证明自己牛逼，拍了一些美，你的无人机到那里飞都飞不起来。为什么呢？那些点已经被软件公司就直接嵌在里面，这些点。
那这个俄罗斯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下这样的技术？
按理说，你知道吧？旁边这个机场，你这个无人机是根本不应该让它起飞的，就是说，
啊、
就是说你这个俄罗斯肯定是没掌握这个技术，不然的话，你这个要求这个提供无人机飞行这个公司。
我觉得他无人机这么牛掰，到莫斯科什么红场啊，什么克里姆林宫飞炸这么好了哇、啊，那是。
我估计普京都不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吧？你那个哪炸可能没什么效果。就你想想，那个无人机就那么大一坨，哎呀，我当时一看，我操！但是它装了很多了，而且那个无人机我也不想到俄罗斯居然不会禁止这种东西弄。在美国这个东西严格飞不起来的，为什么？因为那些公司就直接把这个东西数据点就嵌在里面，要求是你不能飞的，你起飞都起飞不了。如果你屡次尝试要在那起飞，他还会给你发警报发给那个发给公司会过来问你他妈有事没事在那飞这个飞机干什么。所以说这个我对俄罗斯的技术力量还是有点失望的。
那说明他是对手机这种相当于手机的信号里面就有干预是吗？不然的话，
对，他这个信号就是有干预的，就是我的那个给我拍照那个人，他要给我拍航拍嘛、
嗯，
那个房子他一看、嗯，人家那个软件上直接跳出来，他说对不起，就是 forbidden area， 你不能飞。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啊，那就不好意思，拍不了航拍，因为你这里不允许飞，飞都飞不起来。
嗯，我是觉得乌克兰还是蛮牛掰的，这个能够抵抗这么久，现在我不觉得乌克兰落于下风啊，真是现在局势不乌克兰不在下风，其实
因为美国
我觉得都有慢慢的都在上风了呀，
不是美国其实是在前线，他没有提供人也没提供什么，但是他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这个很简单，你看那个俄罗斯为什么他的无人机后面要跟个光纤，因为他的无人机很容易受到干扰，就是人家知道怎么干扰你，那这个乌克兰的飞过去就不受他的干扰。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录像里有好多个那、这个俄罗斯的拿着那个士兵拿着那个大桶的干扰器干扰，结果不起作用，什么要求必须要对着他才能干扰。那就说明你这个技术实际上是不过关的，你知道吧？那个，所以说这个里面，美国可能也在做技术分析，可能这个天天特朗普跟那个谁也在看。
他的 technical support 不是中国吧？我是。
中国给俄罗斯提供这个 economy support，那这也是很吓人的。中国你大量的物资运过去，虽然说没有把人运过去，但是你运了这么多吃的喝的造东西的。
就
在美国，
其实俄罗斯这种你运过去干嘛？他都不给钱，好多，好多都不给钱，我觉得这很扯淡。
啊，那就你得打电话问一下你习近平会长。没准是给了一点钱的，给了点卢布算数。
给点卢布干嘛？哎呀，天哪！反正这个仗接下去怎么打，就是很难说，因为我现在你也看不清楚特朗普他究竟是哪一伙的，因为他至少表面上现在偶尔好像也在谴责普京了，说普京，他有没有谴责过普京啊？哇塞，他上次说只是说对普京非常失望。然后说他要普京要的是乌克兰的全境什么东西，但是他就根本就没说过他这个普京你这个战争是犯罪，然后你要应该负责任或什么东西，这种话根本就没说过。反正他现在他觉得名义上面至少是他说几句谴责俄罗斯的话能让他捞一点名义的，可能就出于这个目的。实际上他对俄罗斯我觉得还是蛮那个的。他公开应该是不能够帮俄罗斯，对吧？他说他还要给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那他能不能做到就很难说。
对，
所以以前就是拜登的时候，美国是完全站在俄罗斯这边的，现在特朗普相当于撤了。他也不方便帮俄罗斯，但是他基本上不怎么帮乌克兰，所以现在如果正儿八经打，就是欧盟加乌克兰对付俄罗斯加中国，
冒险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挺难打，但是中国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说我支持俄罗斯，我给俄罗斯卖武器或者什么东西，他也只是说偷偷摸摸的。但是你整天跟那个习近平整天跟普京在勾肩搭背的，然后一会儿祝寿，一会儿祝贺他什么怎么样，那他谈什么呢？他谈什么？你说就我们哥俩好啊，就谈一谈我们各自老婆家庭嘛？难道这？那肯定是各种各样的支持，对吧？都武装到牙齿的这种支持。最后中国现在经济也不好，我觉得被俄罗斯拖往下拖也是有一部分的，就是。但会不会像冷战时候，就说像王教授刚刚也提到什么美国冷战思维，你这个当初冷战这么长时间，最后把苏联给拖垮了。那他你现在要把中国拖垮，他就得用这种思维，你这个他肯定是这么做的，对。那么现在中国跟俄罗斯战车绑在一起，再加上跟美国关系如此恶化的话，我觉得最终啊，如果俄罗斯输了也好，没输也好，把中国反正是往下拖，这个最受苦的还是老百姓。我觉得这样子，像很多人现在买不起房子，租不起房子，然后绝大多数人就是这个当这个拼命三郎，就是体能三项，对吧？就是快递，外卖，然后送外卖，送快递，然后开滴滴，对吧？这个好像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是读了大学。读了硕士毕业了找不到工作，30%的就业率，其他都是去干这个了，你这个书都不用读啊，就直接去送外卖嘛好了。那这个整个国家这个经济都被拖垮了，这样子。
啊，这样没办法，中国是那个谁前总理说了嘛，中国人吃草也能吃三年。
所以美国人的底气就是美元美债美军，对吧？中国人的底气就是草根树皮，还有
抗日，
康，草根树皮还有什么糠是吧？米糠什么？这个底气就在这里啊！什么树皮草根能够吃完了，然后没死的话，还活下来的话，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底气了，那是。
对对对。
希望现在网络上传的一些东西是真的，现在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倒是不是很觉得这种事情是真的，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些领导人有的时候会神隐，但是他们经常是在换气管，知道吧？换气管当然休息一下，对吧？你也知道以前这种什么文化部副部长啊，身上所有器官都换过一遍，高翔是吧？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哪个器官，反正快坏了就弄个一批人去给他换，排了队，然后他还休息，好像神隐，他没有隐，他正儿八经活着呢，对，没有人搞得掉他，对。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中国的经济变得太强了，就是作为世界工厂，除非将来都用机器人做事情，不然的话一时半会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位置应该是取代不了。
不，他那个好像连那个，那个什么车企当中的恒大也要爆雷了，说的就是比亚迪嘛，就是它的那个负债率是90%，然后因为扩张的太大，所以它一旦资金回转不来的话又要爆雷，所以这个就产业过剩是特别还是蛮可怕的。如果这个车企跟那个房地产业一样爆雷的话，一家一家爆的话，中国就更加惨。因为现在外企都撤了，然后内企，这些行业都爆的话，真的更惨。反正是多少人头落地，真是。
最主要的还是债务太高了，
哎。好，今天感谢王恒道教授还有郭颖琼博士参加本期的时事三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晚安，
再见。